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，注意工作方法。这两篇文章都出自一个报告，即1934年1月份到2月份期间召开的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。这两篇文章都是报告中的一部分。从时间点上看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这时候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了差不多4到5个月的时间了。因为直到遵义会议之前，教员都没有参与到军事工作中，所以我们才看到了这两篇关于政府工作的文章，读来多少有些令人唏嘘的感觉。首先，经济政策这篇文章给我们还原了当时苏区建设中的基本经济成分——经济制度。我们前两年炒得非常火热的共享经济，以为是多么新奇的概念，多么牛的创意。其实在这篇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早就出现并使用起来了。它就是当时的经济成分中的合作社经济。当时生产工具非常缺乏，文中讲到耕牛、农具等等都是非常缺乏的生产工具，很多贫农分到了土地，但是连基本的生产工具都没有。所以啊，政府就组织了统一的机构，属于合作社的其中一个职能，就是把生产工具集中起来，按照一定的单位和次序进行更合理的利用，保证生产工具的使用率最大化。这就是当时苏区出现的共享经济。你说它原理复杂吗？讲真，一点都不复杂，无非是国家通过一定的调节干预，使得生产效率最大化，工具利用率最大化。而且这里面很多创意不是来源于教员本人，而是来源于群众，然后由教员加以分析程序化以后，把它用一种政策的形式制定出来并推广。你看，这又是民主集中制的一个体现，也是群众观的一个体现。从积极性这个问题去看，当时文中也记载，苏区还不适合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生产方法，也就是很多年以后采用的生产队、人民公社中解决和处理农业问题的方法。之所以那么提，就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力落后，农业集体化条件不成熟，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条件，你一没有机械，二没有和平的环境，三土改并没有完全取得胜利。这些条件不成熟，所以也就谈不上所谓的农业集体化。根据具体的情况，具体的实际去制定具体的政策，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表现。而从经济成分上来看，当时也是三种经济并存的。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、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。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。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，他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。我们对于私人经济，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，不但不加阻止，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。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。私人经济不但说现实是占着绝对的优势，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。目前私人经济在红色区域是取着小规模经营的形式，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，尽可能的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的发展合作社经济，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。这里没什么观点可以提炼，有的话就是实事求是。之所以在这里先提出来，是因为后面论联合政府的时候，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，会讲到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问题。大家可以提前先搞清楚当时苏区的基本经济成分和制度。